各位弟兄姐妹们，晚安。啊，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来到信友的宣教团契。有声音吗？
有。
其实这是我这次述职的最后一场了。秦先吗？
对。
哦，是秦先。但是下礼拜一就要再去到宣教工厂啊。那我觉得最近啊，看到国际的情势啊，无论是菲律宾的总统、美国的川普总统，或者是法国总统，最让我跌破眼镜。我觉得最得到鼓励的就是，居然一个39岁的年轻的小伙子，那么英俊的小伙子，会迷上一位64岁的风姿翩翩的妻子，对不对？大他25岁，你们都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这个单身的姐妹有很大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活得年轻，活得美，我觉得跟随神就能够有那个属神的魅力。好，阿门。OK， 好，我请弟兄先帮我放一下那个宣教旅程，好不好？那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在宣教教育。好，那对，在20年的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我开始是做穆斯林啊。也有像华人，后来怎么样 focus 在宣教教育哈？我想这个影片稍微有点短短的啊，一个介绍，可不可以把前两个关掉？这是2005年哈，那在南非的 African Theological College， 这是2014年到2016年在菲律宾哈，两个都是非我所想的工厂。台中的分享这边是中国大陆的场景在那边的宣教硕士班这是河南的农村这是一些的大学生他们毕业这是农村的上帝赐福他们这个生了12只小猪他们毕业了不晓得要全职或代职他们有1年的时间在寻求他们不但有课程他们也祷告那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是大概就这么大的空间一个礼拜都不能够出去的但是那里的弟兄姐妹也很有爱心为我们预备了美食没有吃晚饭的你们可能肚子咕咕叫就是我们在那里我们有辩论会这是冬天的时候对我们也让他们做赞美操这个是在上课或在分组或者是敬拜看来好像跟我们这边差不多但是他们是不能够很自由的那我们一站又一站就是坐动车他们也演戏在动车站他们可能很快就认出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神情我们的相貌我们的衣着好，谢谢。有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的？还不少哈。好，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当我在美国 做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我的论文是研究跨文化宣教士的评估哈，我研究一所神学院，这是我的母校华神，我访问了32位宣教士的校友，这些都是做跨文化的。那其中有一位呢，他神学院毕业以后，在做传道人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装备的课程啊，然后他就突然发现他的身体不对啊，后来去检查，居然就是胃癌哈，跟这个吴永长老这个一样，就是但是医生就说需要开刀，但是他自己祷告，觉得不要开刀哈。Anyway， 他就继续祷告呢，然后他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会有什么遗憾呢？好，所以后来在有一次他到澳洲参加一个 WAC 环球的一个营会的时候，然后他就 ，but anyway， 他们说你不能参加，因为你有癌症。他在参加一个祷告会的时候，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哭到他自己都很不好意思，整个早上。后来他中午就回到寝室，他就问上帝说：“为什么我一直哭啊？我是不是为自己的流眼泪？因为我的生命就快要结束了哈。”然后好像不是啊，然后他就说，那我是不是为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哭哈？因为他去过德国，向中国大陆的华人传福音。那后来上帝也说不是，后来当他就继续在祷告，在问神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的眼泪不断的在流。是为了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穆斯林在流泪，然后他就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去，就是穆斯林，我也愿意为他们而去，但是我是要去中国大陆的穆斯林，可是那时候上帝给他感动，又说不是，因为他想我爱华人嘛，如果上帝要我去中国大陆，要像华人，我不要去那个生活非常非常享，就是比较享福的德国，我要去苦难的中国哈，但是如果说要去向穆斯林，我们也先向我们自己的穆斯林啊。但是上帝说不是啊。那长话短说，后来上帝呢，让他去了2个中东的国家。10年以后，然后他的癌症后来去检查，消失了。所以我在想，我们生活在台湾，我回来，去年11月回来，我觉得我所听到的这些大环境都是负面的坏消息啊，老年化、少子化，少子化，但是为什么吸毒的人口还更多啊？那还有当低薪哈，这些许许多多负面的。但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追逐这个世界上一般人要有的梦的话，我们一定会非常的不满意，一定会有很多的怨言。但是如果我们是一群追逐神的梦想的人，会有很多的奇迹发生。比如说我前两天就看到好消息，有一个机构叫做救鞋救命哈，那位嫁给台湾的加拿大的姐妹，她说她是一位宣教士的孩子，她来到台湾，然后后来也经过很拮据的经济非常拮据，她其实要上帝让她来台湾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她还想说是不是泰国哈。就像我要去巴基斯坦的时候，有些人说：“啊，是不是去巴勒斯坦？”我们对这个地理位置根本搞不清楚。然后后来他有一天他只剩下200块，
然后他家里的那个做早餐的，不晓得是面包机还是什么坏掉了，他就只好到对面，他家对面去吃早点。然后后来，吃完早点了，老板说不用钱，他说明天见。然后他就明天，他又去，又没有钱，就吃。然后老板又说明天见，他这样吃了一年，所以很好玩哈。好，那言归正传，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这段宣教的旅程哈，不是很受苦。但是也不是很容易走，是非常非常蛮刺激，我觉得蛮兴奋的，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度哈。但是又是扑朔迷离哈。刚开始我觉得世界这么大哈，我要到哪里去哈？这是个扑朔迷离的哈。那其实我在给宣教团契的一个介绍里面，我都有提到这些哈。那但是我们可能会有许多许多的我们或者在一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哈。我们觉得工作啊事业学业可能都还蛮满意的，但是也可能我们在一个好像十字路口，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投入宣教哈。那在这里我提到说，其实一个宣教的教会，它的主角并不只是不是宣教士啊，而是这个宣教的神，他在推动这个教会，他赋予教会这个宣教的使命。莱特 Christopher Wright 他说，神不是为了教会设立宣教啊，你没有搞错吧？宣教教会要有宣教部嘛，这已经很不错嘛。宣教的教会不，上帝是为了宣教而设立教会。如果上帝为了宣教而设立教会的话，一个不宣教的教会很可能会变成什么？俱乐部，养老院，或者是图书馆，或者是社区服务中心，对不对？所以应该整个教会都应该共同的。但是上帝差派我们进到各个不同的所谓公共空间嘛，不论是卖菜的老阿伯，或者每天看孙女的阿嬷，或者我每天在银行里上班，或者我只是在大学里读书，我们都有我们的所谓的职场，对不对 ？Marketplace 都有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对不对？这些都是可能中牧师没有办法接触到的，那所以同样的。一个宣教，或者传扬神的爱，我们当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成功的一个教会，他在做宣教的时候，他可能会跨越文化、种族、地理的限制，到漂洋过海，到一些不同的族群当中、不同的语言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当中。去传，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很需要宣教总动员，就是有前方有后方，对不对？所谓如果说教会是差派的差者，宣教师是传者的话，那我们就有可能透过一个差会，那可能我们可以扮演我们待会会有小组讨论哈，就是。我们可以在宣教的角扮演什么角色？也许我是支援或者是关顾这些不同的或者我们是一个等候出发整个带弹的宣教师那所以这些心路的历程，其实让我觉得最非我所想的 还不是当我要去预备要等候签证去巴基斯坦等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候，上帝把我大 一个扭转就转到非洲，我可没有那种雄心壮志。因为我以前在宇宙光啊，林志平林哥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死在非洲的话，我也要把我的手张开来像一个十字架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要去非洲，那我也从来没有想要读什么宣教博士。当我没有想要做过宣教师，没有想要做过传道人，我只是我信主的时候非常非常单纯哈。那但是让我更跌破眼镜的是，那读了宣教博士还要下乡去做宣教士，但是其实宣教就是不断的往下走啊。好，但其实当我离开了我成长二十年的家乡，其实我回来我发现很多的教会已经可能失去了上帝设立我们的一个目的哈。所以我这边在讲这个非我所想哈，我要讲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家乡，就所谓的 home base sending base， 那这个可以谈到差派教会、支持教会、财务的支持、通讯的支持、后援的支持，还有父母的照顾，当然还有可能宣教士子女，当宣教士子女是在工厂上哈，还有再进入啊。那宣教工厂上面呢，我会谈到一个宣教国家。我原来想要去的，我原来只是想回到台湾，那个告老还乡啊。但是没有想到上帝又把我派去菲律宾啊，这个宣教工厂啊，宣教差会的文化。原来我生长在台湾，那台语都不太会，然后到南非以后，我的同工都是德国人，差不多都是德国人。我们开会，我去上个洗手间，一回来又变成德文了，原来是用英文的哈。那团队的文化是什么？差会的文化跟团队的文化又不一样。好，事工的内容，我跟怎么样跟回教徒传福音呢？穆斯林，我要跟他做朋友。那我是逐家叩门呢，还是我办一个才艺班啊？很多很多的不同啊。那团队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那我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啊？但是我想没有办法讲这么多哈，所以我们这方面我待会回过头来再讲。好，讲一讲好了。差派教会，当然在这里信友堂就是大家的母会啊。那但是我们还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宣教伙伴一同来参与在我的宣教的事工上面啊。那宣教是出去就如同哈，我原来在台湾，我在开过教会，就是做传道人，我们都同样的需要有财务的支持、生活费的支持啊、事工费的支持等等。那在海外的时候呢，那时候二十年前啊，我真的是手写的代祷信啊，然后那时候传代祷信给我家里，我还特别买了一台传真机。因为比较便宜，就是而且比较快，把信用电脑直接传回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或用过哈，因为九五年的时候，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才自己买了一台宏基的电脑，50000块当时，那因为打个电话都非常贵哈。通常打个电话回家就是说，哎呀你好吗，我好啊，保重啊，什么叫那个很快时间钱就花完了啊。那所以我那时候还有电脑顾问啊。那后援的支持这个比如说我有一位姐妹，她 帮我寄代祷信，我手写的传回来以后，他就会帮我打一打，然后编排一下，然后就帮我有个名单，他就帮我寄出去哈。那父母的照顾，那时候本来有一位医师，他说可以做宣教师的啊顾问哈。好 ，anyway， 然后最后呢，再进入是怎么回事？再进就是 reentry 就是说，当宣教师在去到工厂以后，有些是四年、三年、两年不一定哈，然后再回到母国之后，要在出去之前，这个阶段叫做在reentry。那其实那时候我妹妹她就会，那时候的电话卡是插卡式的哈，她就跟我说，啊，我们现在用 IC 卡啊，她就帮我预备 IC 卡。然后后来我们家住在石牌嘛。那时候还是火车，后来他说啊，我们有捷运了哈，然后帮我预备那个什么捷运的什么路线哈。然后那个时候红绿灯还没有秒数哈，然后就是说时间快到，不会说有个小人绿色的小人这样快跑快跑快跑，有没有？有哈。好，所以我觉得再回来这一切都非常好玩。那然后我去市场会说。我说豆腐一个多少钱？他说，他说啊，弄赶快呢。然后我就想说，可是他不知道我已经我才刚回来。然后我去大叶高岛屋卡夫西玛雅哈，然后他会有一个小姐帮我推销东西，然后我就吃一吃，然后这样，然后他说，哎，你都没有来呀？我就说我是台湾出生的啦。然后他说。你的口音怪怪的，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但是如果有的话，也不是很奇怪，因为我听过有一位邝建雄牧师他说，有一位宣教士，他从工厂上回来的时候，他是一位弟兄，然后呢，他穿着一件黄色的丝绸的。衣服哈，我看今天弟兄没有人穿黄色的，那然后呢，手上又拿了一块手帕哈，然后就这样一直这样子做这个动作，然后我不晓得弟兄们，你们会觉得这是怎么样一位的宣教士？可以征求一下意见吗？新来的？
不知道。
一定有想法的嘛？
你们有什么想法？
不敢说，哎呦，有勇敢的吗？好，很娘娘腔嘛，对不对？啊，你不觉得吗？可是后来他就解释说，他去那个国家，黄色是最尊贵的颜色，然后所以他们在他回国的时候就给他买了。一块很好的丝绸的织料，所以他述职之后他就穿上了。然后呢，他在宣教工厂上，因为他受了伤，所以他的手会不断的颤抖，哈，会不断流口水，所以他就拿了一块丝巾这样擦。所以这让我们想到，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位宣教士回来了哈，他已经是50%的当地的文化，50%台湾的文化。你不要见怪，你也不要批评我，因为日本的宣教士哈，他去了他快10年，他回来的时候就一直跟人家鞠躬。那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是去南非嘛哈，所以我刚回来的时候呢，我就一直跟人家左拥右抱哈，那个甚至我那时候是台北的央行差派，所以那个。在大庭广众之下哈，我还亲了周牧师右颊跟左颊哈，他立刻那个满脸通红，而且那个还放大在荧幕上面，他要为我祷告3次祷告不下去，后来就放过他了。好 ，anyway， 好，这非我所想，在工厂上面哈，我们做宣教士一定要有一个特性，就是 flexible， OK。 后面好像有位外国朋友， What does it mean flexible？ Flexibility。 Yes。
我坐在这里听到你声音很大，你说哦，有一位外国人，我不要
哦。好像有一位在台湾65岁的天主教的宣教士，才刚拿到身份证。好，没关系，那我们在台湾的好朋友，但是他们都是台湾的。
你用你的想法，但是你可以跟。
非常好，就是说要变一变，就是说当我们想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也许上帝说不是可以走这条，对吗？对吗？但是就是说我们的计划，但是有的时候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以赛亚书嘛，对。好，这个就刚才提到一点点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带过去。当初我想要去巴基斯坦，好，因为当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祷告说，哪里才是世界上最需要的地方啊？福音的地方。我不是说哪里最好做，或者哪里最容易建大教会。那我就看到世界上有1/5的是穆斯林哈，而且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哈，那有1亿4000万的回教徒，97%都是回教徒，但是上帝却把我带到南非。好，那当我在南非呢9年，其实有很多孤单的日子。我记得最孤单的时候，我在南非出过一次车祸哈，但是我刚到那边才几个月，然后我车上载的一位 MBB， 就是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 就是他是一位穆斯林的背景的信耶稣的哈，他是一位女警啊。那然后我在南非被偷过哈，被抢过。然后我觉得这些只是外面的环境，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想家，还有事工上面的困难。我刚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夫妇，他说你知道穆斯林哦，大概平均5年才带一个信徒哦。所以我当我第一期在那边3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穆斯林传。那所以我那时候信心是穆斯林应该不会信福音，但是我就碰到一位中国人哈，一位中国大陆来的云南的彝族。然后我们的宣教士德国宣教说，哎，你要不要关心一下他。可是我想，哇，那个他住的离我大概有60公里远，开车大概要超过1个小时哈。那但是后来我就听了，我就说好，但是因为我们差会有个规定是不可以有几个步哈。第一个步是第一年，就是头6个月你不可以接待穆斯林在你家里，不能邀他到你家。第二个步是你第一年你不能够在那边交异性的朋友。第三个有点不太合理，就是你做穆斯林的工作，你就不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好，那所以但是有一位香港的宣教师，他是短宣，他就只来1年，他就去了华人教会，他也跟一位台湾的原住民谈恋爱，后来呢他们结婚去新加坡， 读了神学院，然后牧会好几年，他们现在在在非洲的一个国家宣教。好，那不要向中国人传福音。那我想说，我不是说不向谁传福音，我碰到谁就传了。好，所以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跟他打电话关心他。那他说我很孤单啊，你可以来看我。后来我去看他，我就把他接回我住的地方。那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哈、啊，然后他第二天他就信了哈、啊。然后我们家对面住的是那个西班牙的Brazilian Spanish， OK， 讲西班牙话的巴西人。OK， 她是嫁给南非的 Color 啊，然后他就也请他去吃圣诞大餐，所以他也很感动哈、啊。那所以他就信主了哈、啊。那他信主以后，他就那个我们那个城市叫做 Stellenbosch 啊，他就所有来到那边的中国人啊，他都会邀他去查经班，然后帮他找房子啊，帮他。找这个教他怎么开车，所以帮他找，所以因为那边的中国人刚去的时候，你如果做过留学生，你知道真的是很困难哈、哦，所以他会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也会邀他们去教会，但是那时候他们对他的想法就是，你他后来又得了一个博士啊，说你这个双博士啊，台湾话是说他靠派体，不不。就是说你疯掉了，你怎么会信我们是无神主义哈？你还是喝共产水奶水长大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哈。你怎么会相信耶稣哈？可是他在那里的时间大概五六年以上，几乎每一个中国人没有去过教会的。那他后来anyway 他后来到冰岛。我已经12年没有见到他了。他下个礼拜会回到云南他的村落，把他的妈妈接到冰岛去。他的妈妈不要说没有出过国，根本都连那个村落都没有出过哈。所以我非常期待，下礼拜要跟他见面。那所以不要像中国人。就说跟回教徒传福音，可是呢，我无心插柳，没有柳成荫了。我说，就是无心向中国人传，反而却有中国人信主啊。那所以我在南非的日子，我很想展翅南飞啊。南非有很多那个 seagulls 那海鸟，那但是有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展翅南飞啊。南非哈、啊，那有一天我跟上帝祷告，没有每天都在跟上帝祷告哈、啊。那我在有一次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刚好我们每一年都有这种所谓的 Spiritual Life Conference， 叫做灵修会哈、啊。那个时候 SIM 就是苏丹内地会。跟另外一个叫做 African Evangelical Fellowship 的 AEF， 它就是跟 ASM 合并。那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其他的另外一个差会的宣教士，我们就坐在一起分享。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宣教士，他说他他在某个非洲国家的时候，他两岁的孩子生病就过世了。然后另外一位他说他的在非洲某一个国家，然后有一天他跟他大概16岁的儿子到那个沼泽里面去游泳的时候，然后突然里面有漩涡，所以他就往岸上游，但他的儿子往另外一边游，但当他快要上岸的时候，他回头一看，他的儿子正被一只张大嘴的一个鳄鱼活活的吞下去。然后后来村子里 为他办了一个追思礼拜，教会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来参加，然而且那时候本来没有多少年轻人信主，但是几乎全部的信都信主，而且大概有一半都奉献。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难处算什么呢？啊，那上帝就提醒我，那个罗马书，就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但是没有传道的，怎么有听到的？等等，对不对？如果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够去传呢？所以然后但是九年的时间仍然我觉得很孤单啊。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要继续埋下去，或者我看看后方。我觉得当时有韩国短宣队，有香港短宣队，我说台湾的短宣队在哪里呢？那我说，上帝你若允许的话，让我可以再接受装备回到台湾，可以在神学院装备年轻人，让他们可以顺从神的呼召去到不同的工厂上。那上帝后来为我开了这个门。我在那边九年的时候，我看到了双彩虹。彩虹对我来说有很非常大的意义，因为南非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桌山，有好望角。然后每当我意志消沉的时候，我低潮的时候，神就会让我看到彩虹，我心里就得到很大的鼓励。那当我后来从开普敦搬到 Stellenbosch 的时候，那差不多有两年半时间，我没有再，好像没有再看到什么彩虹。但是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上帝刚好就是满九年那天，就上帝让我看到，而且双彩虹。那我在那里也有去黑人的神学院教课。当我最后一次去教课的时候，上帝也让我看到半道的彩虹啊，好像就是上帝对我的微笑，或者对我的应允，或者说我可以跟南非暂时告别啊。现在已经离开大概有十年了啊，他还非常盼望可以有机会再回去。那当我去到美国，这也是上帝开的门哈，这个无论是要考你们出国读过书的 ，OK， 对啊，好，你知道如果去美国，你一定要有 I-20，对不对？啊，那个美宣去过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那学校我读的是三一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三一给我的 I-20 上面说 ，We have language requirements and she fulfilled the requirement。这是马门子的那个，我根本没有考 GRE， 我没有考托福，但是上帝就给我这个路。然后说要钱，我在教会服侍16年，但是就算把那个退休金拿去，也没有办法付在美国一年的学费生活费。但是上帝给我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奖学金，我已经错过那个日期啊。但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奖学金叫做不要讲没关系，那是一个校外的奖学金啊。那前三位得主是在非洲的黑皮肤的非洲人，然后我呢只是在南非服侍过九年的宣教士。通常台湾、香港、韩国是被列为富裕的国家，不会，绝对不会给奖学金。中国大陆可以，当时哈，但是上帝很奇妙。但是我想，还有一个，其实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很困难。这个困难不是说我没有厨房啊，我没有车啊， 学业很困难，的确学业很困难。我们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有一位香港的姐妹，她在那边读系统神学，读了大概十年，已经最后需要交论文，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是意外或者怎么样，她的身体被发现在一个湖里面，那是冬天，你知道十二月是下大雪的时候，对，但我们不愿意做任何的猜想，但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哈。那所以如果你要做宣教士，你除非有那个钢铁英雄，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是叫钢铁英雄吗？就是那个门诺会的那个，他不愿意拿枪，结果他救了75个那个，有没有？冲锋陷阵，哇，很惊险，没有看过的一定要去看哈。那是没有办法做宣教士，但是我也要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啊，上帝让我们在宣教当中的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哈。好，那我去菲律宾，我去完美国回来，我已经是一个更年期的宣教士了。那所以我说法国总统的太太给我很大的鼓励哈，我去南非的时候已经是壮年哈。好，那好，这个只是这是我现在的服饰哈。好，就是怎么样成为宣教的伙伴，我相信你们都会晓得，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分享，借着支持，借着鼓励，借着奉献。那好，这个扑朔迷离的这个宣教旅程哈，我觉得比较跌破眼镜的是，壮年踏上宣教，但是其实我知道还有48岁去宣教，58岁去宣教的。我的一个宣教的一个长辈，他60岁才去宣教，他已经做过菲律宾圣经神学院院长，然后再去那个艾琳他的母校的 All Nations， 60岁才去非洲，从小根本都没有受英文教育，受华语教育，就是家里的独子，妈妈92岁。但是他说我是神的仆人，我还是有神在我身上有他的主权哈，好，所以38岁壮年的宣教，那52岁的更年期宣教，所以我想，大家这都是年轻人，应该都是责无旁贷哈，没有什么理由的哈，没有借口，哎，好。但是我也曾经有过我的年轻时候的美梦啊，我想做演员，我想要环游世界哈，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啊。那我是怎么样踏上宣教的呢？我16岁信主，然后26岁的时候在华神的第一年，我们去短宣，那。这是马来西亚的学姐，她今年已经跟她肝癌过世了哈。那这在东海，我去上英文课，当时我是希望去巴基斯坦，那但是呢，因为签证的关系 ，anyway， 神却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就是南非哈。那我也46岁的时候，才去美国哈，所以16岁信主，26岁进神学院，36岁去宣教预备，46岁还可以去读书哈。那这是我在非洲神学院的第一期的学生，这位老妈妈已经有60几岁了， 那这位他是39岁的时候已经做祖母了。
哇。
那这位弟兄他手一个手没有大拇指，他的见证也非常精彩。那这位弟兄，我在教拉太书的时候，他问我说，他们是 Kosa 嘛，就是那个 Nelson Mandela， 他也是 Kosa 族的哈、哦。他就问我，他们的男子的成年礼必须要行割礼，他说合不合乎圣经，所以我就写了一篇那个报告哈、哦。然后这位弟兄，他毕业的时候在海滩哈、哦，那个搭棚子40天的布道会，那个不是像我们坐在这边，那个风吹的那个棚子都快吹倒，然后我坐在那个椅子上，我一直拍都是沙。他真的40天办了布道会哈、哦，那为什么会去呢？因为当时我在南非。我的德国同工跟我说 ，Judy needs to consolidate her English， 就说意思说我的英文不够好，要加强一下。所以呢，我就去了Stellenbosch University， 我就去加强我的英文。后来我一个老教授说，如果你愿意写一篇关于回教的论文，就可来进入圣灵，我就来指导你了。我想说这样可以上课什么，根本其实都没有，欧式教育就你自己独立哈。那后来读完以后呢，这个 African Theological College 的院长就跟我们的宣教牧师说，我们学校里有很多的女学生，他们在他们只是用他们的家的后面的那个 garage 哈、啊，那个什么是，他们自己有工作的啊，有英文老师或什么，他们。在代职的开教会啊，但是我们没有女老师，你们可不可以派 Judy 啊来我们这里教？所以这是开始我的教学的生涯啊。我也会 Kosa， 然后我就是用英文教他们。好，那这个是我第二个宣教的教学的一个地方哈、啊，就是菲律宾哈、啊。那我们都有从不同地方来的啊宣教士。那这里就更有许多大江南北哈、啊，无论是家庭教会、三次教会，啊，这些这是我宣教课程这个教室的学生哈、啊，那啊让我带给我很多的欢乐哈、啊。哎，跑回去了。还是从。好，那在这里哈，其实像这位弟兄，他的教会在蒙古包头有3000多位啊，有3000多位啊会友。那这是我们开的宣教团契，我们在那边也成立了宣教团契啊，从无到有。然后我们也会请一些不同的地方的讲员来哈、啊。那我们带他们出去医疗馆宣，那他们会说，为什么这些小朋友年纪这么小，血压这么高，啊，年纪这个体重那么轻哈、啊？原来他们很贫穷，他们吃方便面，啊，然后我也带学生去啊马尼拉最大的一个贫民窟Gabo 那里参观啊这个回教的清真寺，因为我教的是穆斯林哈、啊。那这位学生，我说我们。的课每个人要读一本宣教士传记，结果他就读了乔治穆勒，然后他读到他的信心的时候，他非常感动哈。他是因为 MBB， 不是打篮球的 MBB， 也不是 Background Believer， 然后他就去了西班牙宣教，他们一家三口凭信心没有薪水在那里啊。那这是他做的画，他是位画家，你看到这是德人如什么？他是画的5位葡萄牙、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这个工作者，你看到王里是什么吗？德人如什么？不是鱼，因为有一位告诉我是里面是人，我看的确是人，德人如人了、啊。好，然后一年后他们的教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我8月底要去缅甸， 那里的一个免服的一个这个传道人的训练班，已经25年了。他们今年开始在宣教硕士班，我非常兴奋。我就问说，要我教什么呢？他们要我教回宣。我说缅甸有回教徒吗？我就开始来读，我才发现缅甸有回教徒，好像信友堂也有差派宣教士到缅甸，对不对？好，那这位是我的同工，在韩国的啊。好，这个是我在华神的在教那个学期13年的时候宣教团，这位去了南非，然后有些还在预备要出去。好，这是我的妈妈，那感谢主，她这是我昨天拍的，带她去运动，她非常喜欢读书，每天读圣经。那家里的，我当时有4个nephews and nieces， 现在已经有9个，这个是最大的。这个最大的今年已经结婚了啊。好，那这是如果说你们有些对宣教有兴趣的一些的书籍的话，这些书籍可以看啊。这是菲律宾的国旗。Anyway， 好，那如果是这一本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安林万邦，这是HM 的宣教士所写的，然后翻译成中文，然后都用我们的封面。你们有兴趣的，跟美炫请举下手联络啊，他有这本书。那这是关于宣教一些后援的一些书籍，差会啊方面的。好，这是待会你们的小组讨论，谢谢。